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经过一个星期又到了我们学习先知书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到第七课。过去呢，我们用了几堂课的时间呢，一直在探讨耶利米书的信息。弟兄姐妹，林成还是要鼓励你啊，不单单只是上课哈，每一天按时的听课，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忽略，花时间一定记得把圣经的本文呢能够快速的阅读一遍。我相信这个课程的要求也是一样，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上完先知书的时候呢，至少我们能够把先知书啊各卷能够从头到尾能够读过一遍。我相信这样的学习啊对我们才有帮助哈，因为的确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本文，从圣经里面自己去认识，去发掘真理。因为这是先知书概论的课程呢，所以林成过去也强调，就是我们大概没有办法逐章逐节的每一个问题都讨论到，都顾虑到，但是我们会做一个整概念性的一个整全的一个认识，那么帮助弟兄姐妹呢在先知书里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哈。所以当然这样的方式，弟兄姐妹您如果有问题有意见呢，林成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可以和我们分享。那么当然我盼望其实我们不只是老师在这里上课啊，我们盼望学员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的每一次的上课呢，我们都一定有一些收获，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哈。所以林成也请弟兄姐妹多为我祷告，在预备这个课程的中间呢，的确我自己有很多的收获跟得着，但是我不盼望只是我自己享受这个恩典哈，我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和我一样，我们一样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领受。好，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先呢，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先知书二、先知书下这个部分继续的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研读你的话。今天我们能够从旧约的历史、先知的信息里面，我们更加来认识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稍稍啊经过一个周末，不知道您对上星期学的是不是还记得哈？我们耶利米书呢差不多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还是稍稍的来回复一下耶利米啊过去我们所谈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哈，耶利米的内容。那么耶利米呢，我们提到了，我们把它分成好几个段落，几篇的讲论哈。那么包括耶路撒冷陷落以前对犹大的预言，还有犹大入侵耶路撒冷遭蹂躏的预言。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很多几篇的信息呢，在第二章到三十九章呢，包含了犹大灭亡被掳的六篇讲论。那么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犹大的背约啊，以至于他们讨神的啊，离弃神，以至于神要审判他们。那么同样，这个对犹大诸王先知啊，以色列百姓即将面临被掳的预言呢、啊，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九章呢，主要是谈到耶利米对王家、君王家这个严厉的责备。那么另外呢，我们上次谈到的耶利米的神学主题呀、啊，弟兄姐妹，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研读先知书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过去我们提过，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掌握住这个各卷先知书的神学主题。那么从先知的信息里呢，能够找出这个特有的主题，可以帮助我们好像提纲挈领一样，我们能够大概的了解一下，哎呀，这卷先知书它所先知所着重的神学重点、神学主题是什么，这样对我们肯定呢会更有帮助哈。那么我们提到了耶利米的神学主题有几个，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一呢，就是讲到耶和华神，那么神是历史的主宰，他关切人 啊，耶利米也深深体会神的爱。那么耶和华要叫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在耶利米书里面呢，圣经说他不单单是近处的神，他也是远处的神。耶和华是丈夫，是父亲，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那么这是耶利米对神的一个诠释。那么另外呢，关于以色列家，就是这个民族啊，这个以色列呢是讲到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他所着重的不单单是整个民族啊，同样也是着重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神是无所不在，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寻求神。那么另外耶利米，我们上次谈到一个主题，就是罪和悔改。耶利米对以色列人的罪呢，其实不只是耶利米哈，先知的罪，先知书都有这样的一个重点，就是对罪恶的指责。那么以色列的罪有两种，就是敬拜假神和个人与社会的罪恶。罪恶是指违背公义、诚实和纯正，凡是违背上帝的约定的呢，这些都是罪。那么耶利米的信息，上次我们也谈到，神学主题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将来的盼望。那么将来的盼望，特别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提到的这个复兴的应许，这个新约的应许，耶和华应许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他们都要认识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都必认识，而这个认识呢，不再只是借着律法条文的教导，而这个认识是真正从心板上，从心里面内心的认识，也就是说个人跟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那么希伯来书特别啊，在第八章也引用到这一段的经文呢、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更容易明白这个新约的意义。圣灵宝会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其实我们已经享受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是不是？感谢主哈。那么另外我们上次提到耶利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百姓和圣约啊，这个约定的约，神和百姓立约这种圣约的观念。耶利米书呢非常着重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之间这个圣约的观念，所以约这个词呢一共出现有23次。那么这个约在耶利米的时代，特别是指的摩西的约、西乃的约。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指到新约，有的时候也可以指西底家和百姓立约。但是以色列呢，因为违背这个约啊，所以他们不遵行律法，因此呢受到耶和华的审判。所以耶利米书呢多次提到出埃及，也就是要让他们回到以往这个约定。这个圣约呢是一个传承，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传承。耶利米尊重这个圣约，因为它是自古以来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立定的。这是一个，圣经说这是一个古道，好，古时的一个道路，一个真道要遵守的。耶利米体会到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不完全遵行这个约，人民的更新是不可能的，国家的复兴也不可能。因为国家的复兴是由个人开始，所以这个是先知不变的信念。那么圣约呢，更是先知耶利米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用两种方式来表明，第一就是夫妻的关系，第二就是父子的关系。耶和华和以色列家建立一个父子的关系。那么在这个约的里面，在这个圣约的里面呢，叫我们看见也是促进合一。他不断地宣布耶和华对圣约之民的要求，圣约之民的要求。那么我们谈完了耶利米呢，接着我们要用一点时间呢来谈，其实在小先知书里面，这一卷书呢实际上是放在诗歌书里面，但是因为和耶利米有关联呢，所以我们就放在这里一起来谈。这一卷就是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是耶利米啊，他出生在便雅悯地的这个亚拿图城的祭司之家。那么过去我们也提过他的背景。那么这个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被神呼召的时候担任先知侍奉的，那么对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呢是有很大的支持的。那么过去我们谈过耶利米他传讲新约的信息呢，所以他也有新约先知的一个称呼。那么耶利米在他侍奉的时间呢，是犹太人被掳之前，也是在被掳之时。 那么这个时候逐渐兴起的巴比伦呢、甚至发动大军围困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被毁了，先知呢就急切地呼吁百姓悔改。当巴比伦渐渐兴盛，亚述帝国明显衰落下去的时候呢，终于这个在亚述在主前612年被巴比伦给灭了。之后巴比伦的野心呢就更加变本加厉。那当时约西亚王呢虽然是力图革新呢，但是改革呢是很难持续下去，最后约西亚王甚至自己也在战场上阵亡。那么犹大的政治从此就一蹶不振。那么耶利米过去我们提过，这个名字有神必建立或者说神必直出的意思。那么先知呢，他拥有真诚的同情心，还有强烈的爱国情操，所以耶利米呢也被称为哀哭的先知。那么耶利米书呢，耶利米哀歌啊，是五首哀歌中有五首的哀歌。耶利米呢不仅仅是消极的描述民族败亡的伤痛，还有灾难带来的惨状。那另一方面呢，在耶利米哀歌我们也看见，就是先知耶利米他是以信心的眼光存着积极的盼望，他知道耶和华神必定再施恩惠，使百姓呢能够重新得着复兴，重新得着复兴。那么当然关于耶利米哀歌的作者的问题，因为也有一些争论，因为这本书呢并没有标明作者是谁，但是一般来说传统的犹太传统都认为作者是耶利米，这个是没有太大的争议的。那么过去我们提过，他是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被神呼召做先知的。那么他侍奉的时间呢，经历了贝鲁时期。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耶利米哀歌啊的一个70释义本呢、拉丁文五加腊的一个译本里面呢，它有这样的标明，就是说以色列人被掳后，耶利米坐着为耶路撒冷哀哭，唱此哀歌，有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呢，似乎从这样的一个译本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确定啊，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就是耶利米本人，耶利米本人了。那么耶利米哀歌是旧约的诗卷之一啊，那么其他是雅歌、路德、传道书、以斯帖，那么是在犹大的节期，就是赎罪日的时候来诵读的，那么另外呢，耶利米哀歌啊，我们来看一看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书和哀歌的文体措辞呢有很多相似的，而且在历代志下35章啊25节这些经文呢，这里的线索呢也显示出耶利米有这种哀歌文学的一个背景。那么另一方面呢，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两者之间呢差异之处啊，也是提到了像哀歌很类似的哈。那么犹太人所列的圣经正典呢，也把哀歌和诗篇呢都放在这个所谓的圣卷的部分。那么它不跟耶利米书列入这个先知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说耶利米哀歌是属于诗歌书，是属于圣卷的里面。但是呢，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本书啊，是以主前586年犹大王国作为背景。那么当时巴比伦大军呢，已经攻陷犹大京城耶路撒冷，那么城门被火焚烧，圣殿被焚毁，而且呢，掳走了国民大批的财物。那么这个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的经文呢、是《列王记下》25章、《耶利米书》39章，还有《耶利米书》52章。那么我再说一次，《列王记下》25章1-21节，还有《耶利米书》39章1-10节，还有52章4-27节。那么这些经文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耶路撒冷陷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耶利米呢，耶利米哀歌的这个作者耶利米啊，他曾经亲眼目睹耶路撒冷的败落。那么凭着他所具备先知的洞察力，还有诗人文学的这个气质呢，他写下了这一卷耶利米哀歌。所以弟兄姐妹，过去未来这几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信息呢，那么也让我们真正在主面前存着谦卑的心，我们能够一起的有更多的学习，也有更多的领受。好，那么我们仍然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音乐过后我们接着再回来上课。 那么我们继续谈耶利米哀歌哈。那么耶利米哀歌基本上呢，是一卷讲到毁灭和盼望的一卷书，讲到毁灭和盼望的一卷书。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请你先和我一起翻开圣经耶利米哀歌。那么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看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回到圣经的本文哈。那么请你翻到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当时耶路撒冷的状况。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呢？圣经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禁贡的。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被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所以你看，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呢，弟兄姐妹，在耶利米哀歌一开始就说到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受审判的一个情形。所以耶利米哀歌的一个主题特色就是，这是一卷讲到毁灭还有审判的书。那么百姓受审判，审判的痛苦，还有他们在神面前认罪，承认神的圣洁荣耀，并且再一次向神呼求怜悯，那么这些的内容构成了耶利米哀歌的主要的信息。那么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呢，在本卷有五首哀歌当中啊，先知呢不单单是以消极的描述民族败亡的伤痛，那你注意，先知的眼光呢不是只是消极的在那里好像哀痛国家的这个败亡哈，为这个国家败亡伤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耶利米哀歌有一个特色，先知他也是以信心的眼光，存着积极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他知道神一定会再一次施恩惠。那么弟兄姐妹，这个是过去先知书里面呢，我们提到一个重要的主题信念，就是一方面呢，先知呢为着百姓的罪在那里忧伤，先知在那里看见百姓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审判带来的这个刑罚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先知的眼光从来不是只是停在那里，好像觉得困坐愁城啊，哎呀，好像觉得在审判中已经失掉了所有的盼望。但是先知所强调的就是在审判的后面看见了一个光芒，这个光芒是以信心的眼光看见，存着一个积极的盼望来看，就是看见神的救恩、神的复兴、神的应许。也就是说，先知知道，存着积极的信念和盼望，深信呢，神在这个审判毁灭之后，神要再一次施恩惠，神要再一次施恩惠。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原则对今天的新约基督徒啊，来让我们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应用，很多的回想，让我们想到圣经的原则是这样的：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惹神的愤怒。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远离。但是这些审判、这些刑罚，弟兄姐妹，永远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神盼望我们能够悔改，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重新与他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我想这是我们读先知书里面我们自己今天所要抱的一个信念。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许弟兄姐妹中间，也许我们过去呢，可能有的人说，哎呀，林牧师啊，我过去软弱，我过去犯了很多罪，我得罪神，我离弃神等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呢，神还是用他的慈神爱所在那里等待我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谦卑到神面前，我们向神悔改，向神认罪，我们能够重新恢复一个与神一个更新的关系。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想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呢，可以常常的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怎么样从这个哀歌里面我们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应用。 那你看先知就是这样的，先知呢，耶利米耶的作者，他不单单哀悼被巴比伦所摧毁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也深深体会到苦难呢、啊。耶路撒冷所今天所遭遇的苦难是什么呢？不是因为啊这个啊神是公义的，乃是因为百姓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要审判。他深深体会苦难是神公义的审判。神是公义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神在什么地方一定要彰显他的公义呢？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百姓的罪。弟兄姐妹，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常常喜欢强调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呢、啊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很好，这些是很重要，这些也是圣经的真理。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不得不体会到一件事情，神是公义的神，是不是？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会施行审判。那么神审判的目的呢，是为了救赎犹大这个腐败的国家。因此先知呼吁百姓要悔改啊，要悔改。作者呢，他同时看到仇敌毁灭圣城的这个行动，因此呢，他呼求神呢、啊、要施行惩罚，他求神施行惩罚，求神来刑罚这些列邦，刑罚这列邦。所以在这卷书《耶利米哀歌》里面的中段部分呢，耶利米哀歌的神学思想可以说是达到一个最高峰啊。作者他是以神的良善作为一个注意力的焦点，他是认识神是使人有指望的神。好，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一节，我要读两处的经文，三章二十一节还有二十四二十五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三章二十一节，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想起这事，他想起什么事呢？可能是前面的这些啊，这些被苦难中所带来的刑罚责打，但是他想到这些事，他不是在那里忧伤，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好，那么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先知在这里又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先知在这里带出来的是一个积极的盼望。那么他的焦点呢，在第三章这个哀歌的中段呢，他使人看见了一个有指望的主。这个主是一个慈爱的主，这个主是一个信实的主，这个主也是一个救恩的主。我再说一次哈，这个主是一个有指望的主，是慈爱的主，是信实的主，是救恩的主。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啊。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我们不管我们前面呢遇见什么难处，也许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患难的里面，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罪，也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外面环境的逼迫，我不知道。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些苦难的里面，当我们在患难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埋怨呐。所以诗人说，我们的心不应该忧闷，应该仰望上帝。当我们看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耶利米在这里说，我的心就有指望。哇，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神乐意向我们施恩，神乐意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他的面前。那么这一卷书呢，耶利米哀歌这一卷书啊，我们要把它稍稍分段，就是从第五章以外呢，每一章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其实在原文希伯来文是一个字母诗，是采用离合诗的一个题材，所以它是由五首诗啊来组成的。除了第五章以外，第一章的第四章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母诗。那么也就是说，各章呢每一节的头一个字，头一个字的字母呢是按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来排列的次序。那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呢，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总共很长的一篇诗篇，对不对？但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也是字母诗， 就是按希伯来文22个字母呢，每一个字母的开头做一篇诗的一个开始。好，那么第三章呢，就是用每三节用一个字母，每三节用一个字母。那么离合诗体呢，代表它是一个完整的意念，那么也帮助人呢来记忆，来颂唱。那么特别是耶利米哀歌呢，我们看见作者把锡安、把耶路撒冷呢给拟人化了。那么他把以色列的民族呢也视为单一的个体，他自己也和民族苦难来认同，他不断恳切的呼求。有的时候呢，先知甚至以神的口吻来安慰选民。所以在整本书耶利米哀歌书里面呢，我们看见呢这种绝望哀动，在这两者之间呢仍然交织着盼望的火花。那么犹大人，我刚刚说是在每逢赎罪日来唱这个耶利米哀歌，特别是纪念主前586年还有主后70年呢耶路撒冷失陷的这个国难。所以耶利米哀歌呢，基本上啊每一章啊分5章，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诗篇，独立的诗篇。那么耶利米呢，有的时候是论到是个人啊个人的罪，有的时候是谈到被掳之民，被掳之民，这个被掳之民常常用我们来表示，这个语气呢是非常绝望的，非常悲伤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耶利米哀歌的信息里，它透出了盼望。特别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三章啊，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里面呢最突出的一章经文，最突出的一章经文。那么在那里讲到神的复兴，神的盼望要临到。那么耶利米哀歌我们看呢，这卷书它也有一些很简短的祷告，当很简短的祷告。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呢，耶利米他承认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正至高的权柄。最后呢，他也以这个盼望作为一个句子作为结束。那这是耶利米哀歌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要哈，概论。那么同样呢，耶利米哀歌呢，它有几个信息的重点呢，我们稍稍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讲到了受苦，百姓之所以受苦，是因为百姓的罪，犯罪，所以呢，罪带来许多的苦难，但是罪使人呢，这些苦难使人降卑，寻求神的救恩，那么使百姓的罪可以再次得到洁净。那么这是耶利米哀歌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另外呢，就是谈到了神的公义，神审判百姓犯罪，同样要这个罪要受到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还有我们提到了罪恶的因素啊，以色列最大的罪呢，他们就是偏离了耶和华神，所以这个罪呢随从别神，那么败亡也就是从此开始。那么另外也提到了盼望的根据，盼望，以色列的盼望从哪里来呢？这个盼望有一个最大的根据，就是从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而来的。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耶利米哀歌我们就先谈到这儿，我们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明天我们继续上课。
主能在风